好，我们继续来讲这个，我们姑且说两国论呢、啊，继续讲到说，在但以理的时代，那个时候上帝也在掌管，你也很清楚可以看到，神就是用所谓的自然的法则在掌管这个罪恶的世界，也包括掌管基督徒。当这个世界的人在自然法则之下，这自然法则，我们说自然法则不一定是所谓好的自然法则。当你的确是骗术比别人高明的时候，神也允许你骗了很多钱，像诈骗集团，神最后会审判那是一定的，甚至在今生就会也给他们各种不同的报应也是一定的，但神在那里使用。好，在以赛亚书第10章也有这样的讲法。以赛亚书第十章第十章第五节。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恨的杖，啊，就是这个也在罗马书，罗马书第九章哈，罗马书第九章第21、22节有讲，就是神可以拿出一块泥做一个贵重的器皿，那就是指得救的。神也可以拿出一块泥做成卑贱的器皿，那卑贱的器皿下面讲就是愤怒的器皿，就或者是早就预是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还有那种蒙怜悯早得荣耀的预备得荣耀器皿。就这个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可以分两类，那但我们不讲万事万物，我们讲人就分两类，通通都是上帝的仆人。包括撒旦魔鬼，那撒旦魔鬼和那不信主的人呢，代表了上帝愤怒的仆人、毁灭的仆人，就是上帝要使用他来发出上帝的愤怒来刑罚世人，最后这些器皿也会承受到上帝的愤怒。那不管是希特勒嘛、拿破仑或者暴君，或者是瘟疫、蝗虫，这些都是上帝愤怒的器皿。另外一种呢，就是预备要得荣耀的器皿，那就是保罗很清楚讲，希望你也知道，就是我们这些被上帝所招的，我们这些是要预备得荣耀的器皿，是蒙怜悯的器皿。所以，我还是说，万事万物都在上帝的管理之中，啊，没有一个不在他管理之中。我们坚信这一点，这个在我们生活中，我们的观点才会正确。你碰到那不幸的事情，各位千万不要以为你碰到不幸的事情，我们就好像宿命论一样啊？好吧，听天由命，这都是上帝的意思。康牧师才讲的，哎，上帝的意思就是让那个人来惩罚、伤害你，伤害你的结果不是叫你继续被他伤害，也许是教你怎么打拳，一拳打回去了。就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回应？那可不要变成一个傻瓜哈。第十章，以赛亚书第十章第五节，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恨的杖，我要打发他攻击亵渎的国民，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抢财为掠物，掳物夺货为掠物，将他们践踏，像街上的泥土一样。这里讲亚述是上帝使用的，也就是刚才罗马书第九章讲的，上帝愤怒的器皿，他也将来要遭受愤怒。各位，这些器皿没有一个是真的认识上帝的，没有一个，但是也没有一个能丝毫摆脱上帝使用他们，他们不会承认的了。但是神在使用他们，包括慈济，包括星云法师，通通都是。可是他们在被使用的时候，第七节，然而他不是这样的意思，也他心也不是这样打算，他心倒想毁灭，剪除不少的国，也就是说。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完全不是在想我是在做上帝的工作，我是在服侍上帝。他只在想我是要怎么样去增加我的势力范围等等这些东西。所以后来主说第12节，主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成就他一切工作的时候。主说：“我必罚亚述王自大的心和他高傲眼目的荣耀。”因为他说我所成就的事是靠我手的能力和我的智慧，我本有聪明。 各位，这话记得我们昨天也讲过，耶稣跟比拉多的对话，耶稣说，如果不是从上面赐给你的权柄，你不是上面赐给你，你就毫无权柄办我。耶稣是要被一个人处死的，他却说是我的父让你处死我。这不信主人听起来都觉得非常荒唐，不能懂的。但是我们基督徒希望能够懂，我们知道我们上帝的旨意。好，我们在这里要讲的就是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上帝在掌管万物的。我们刚刚看以赛亚书这样讲，罗马书这样讲，昨天我们看到约翰福音这样讲，其实整个圣经都这样讲。那我也提一下另外一个非常稀奇的，也跟但以理书异曲同工之妙，就是以斯帖记。在以斯帖记里面，是圣经里面唯一一卷书没有提到上帝，没有提到敬拜，没有提到祷告，没有提到任何宗教活动的。在这卷书里面所描述的，显然是如果从世人来看，根本没有这个上帝，因为上帝完全失败了。从以斯帖记来看的话，以色列根本已经亡国了。从以斯帖记你来看，甚至这里连上帝都没有提到，我觉得真是也是非常激励我们，跟那个但以理书激励我们一样。这时候以色列已经亡国了，这时候这个世界掌管世上权柄的是亚哈水鲁，各位，也已经不是巴比伦了，这是波斯王。那么他有最大的权柄，这一件事情呢，大概在以斯帖记第一章里面所表现的、所表达的，应该是波斯大军，应该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军队，要去征服希腊。就是大概这个亚哈水鲁王要为他父亲大力乌，在几年前啊，这应该十几年前，就是马拉松战役，就是马拉松赛跑的来源，失败要复仇的。那么在这个战役里面之前发生了以斯帖记的事情，那一般历史学家都不相信这个事，因为一般历史里面没有记载这件事，他们会说是以色列人随便发明的。我们当然不相信这个事，但这也是很奇妙。就在这种情形之下，甚至这卷书没有讲到上帝，我觉得宝贵的就是在这里。你今天在生活中不管有没有讲到上帝，一般人都不相信的，今天神在哪里嘛？可是我们需要有个信心，我们好像没有看到上帝任何的作为的时候，甚至我们看到就是这个世界上人他多么强大的时候，我们能相信有上帝。好，这里有一些这跟但以理书一样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以斯帖记里面有讲到说，跟但以理书一样，因为都是在波斯统治之下，就是王的权柄有多大，王的权威有多大。王的权柄在但以理书和在以斯帖记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当他下了命令以后，然后再盖上玉玺，这个命令就绝不可改。幽默的、有趣的就在这里，就是这件事要显出波斯王是很有权威的，言出必行的。可是在以斯帖记和但以理书里面，我们看到的就是他毫无权力。但以理书当大力乌王听了部下的阴险的建议，他愚蠢的接受了这个建议，就是说啊，王啊，我们觉得你太伟大了，你那伟大伟大到一个地步，我们觉得说称你伟大还不够，要称你是这个，要把你当作上帝才行。大力乌就很高兴了，哦，那我是上帝，不过你也没有那么了不起了，你只能做三十天的上帝，三十天之内人不可以向你以外任何东西求。其实这意思就是说，我们三十天把你当上帝。各位，这都愚蠢到极点的建议，但是呢，那个被胜利冲昏头的人就会这么愚蠢，像毛泽东这一类人就啊，我真的这么伟大啊，我真的很伟大。我们也常常自以为自己很伟大。好，三十天之内你是神，任何人如果要求只能向你求，不可以向别的东西求，向别的东西求就把它丢在狮子坑里。 但以那个大力王真是飘飘欲仙呢，我真伟大，我真了不起。各位，你知道这件事的结果是，大力乌王什么能力都没有，他被自己的话缠住了。那个伟大的话，绝不可更改的话，是让他害死他自己最信任的臣子，而且他没办法救他。就那一幕里面啊，各位不要只想到说，哎呦，丹尼里丢到狮子坑哦，还很平安哦。那重点不只是神堵住狮子的口，重点是神让大力乌知道人是多么的烂和无力，包括你被称为是最了不起，你的话就是神的话，30天之内只能向你求。这句话到最后，因为盖上玉玺，王一点办法都没有。王想了一天，他想不出那个，王听见这话，听到那个但以理要被丢在狮子坑里，他烦愁烦，要一心要救他，想到日落。如果你们会看的话，最后那个到日落的时候，那些王来警告，那些部下来警告王说，你知道吗，我们国家的条例是王的命令是不可以改的哦。各位，那是威胁他哦。如果你不照你的话去实行，你的话就没有权威，你的话没有权威，我们就造反了。所以他，哎，各位，人间这些啊，不管在国民党、民进党，或者是古或者今哈，这种政治的运作，有人很聪明，有人会这样 manipulate， 有人会那样，那都是世界的智慧了。诗篇里说，神叫有智慧的人中了自己的诡计。保罗也引了这句话。以斯帖记里面你也可以看到，人在做任何事的时候，一方面不仅你如果不敬畏上帝，最后是会陷害你自己，不管神给你多大的荣耀，另外一方面你会看到上帝在掌权。以斯帖记里没有写，以斯帖记写到就是一个糊涂的混蛋的君王，他权柄好大，而且他很善变。你看也是一样，他是，这跟我们台湾很多情形一样，我们基督教里希望没有这个风气啊。不过我听说台湾做生意是非这样不可啊，就喝酒。哦，王先说，王有命令啊，说不可以勉强人喝酒，就跟我们今天不可以勉强人干杯一样。可显然他自己没有遵守这命令，他喝醉了，喝醉就啊，把皇后叫来让大家看看。各位，这男人最得意的事，就让人看我老婆多棒。结果皇后不来，他就很愤怒，很愤怒，怎么办？看起来人的制度都很好，这里的制度就是波斯有7个人能帮王做建议，这就避免王的独裁，想得比较周到一点。这些我们没有说不好，我们只是说这些东西如果人不敬畏上帝，都不能产生那个最重要最美好的结果。他要怎么办？就有一个大臣，这7个最重要的咨询国策顾问资政里面有一个叫米姆干，说这个不好，王后不听你的话，这不好，这传到全国哈，所有太太都不听先生的话了，这很麻烦。那现在要怎么办呢？你要盖上玉玺，下一个命令就是把王后废掉。哇，大家听了都以这话为美哦，讲得真好。这米姆干就是一个蠢人，各位，他做了总统府之政一定是非常聪明，但我觉得他非常蠢，他完全不懂政治，他完全不懂人性，他要把王后废掉，永远不能再来。我可以跟你讲，王后后来回来了。以斯帖记没有写，以斯帖记做王后的年代大概就是6年，就是以斯帖记写的。后来照波斯的记载里面，这王后又回来了。你想她回来理由很简单嘛，男人就是这样的，一旦失去了就开始想念了，然后想念到最后，你想想看，米姆干居然没有想到啊，王现在气他的太太气得不得了，你说把他废掉了， 一旦没有，他就会想，想的时候，想他回来的时候，不能叫他回来，都是明目张胆害的，那时候脑袋就难保了。然后等王后回来的时候，你脑袋更难保了。各位，这些哈，我不应该讲这些，我不要讲这些，因为这些是教你怎么诡诈的，只是因为你看圣经看不到，所以我提一下而已，不是教你诡诈，就是圣经很丰富。好，那果然废掉了王后以后，王就开始想王后了，那怎么办？各位你也知道怎么办吧？你叫男人不想女人，最好的办法就换一个女人嘛，他就不想了。男人都是花花心，就要找就是最残忍的，跟我们以前唐明皇的时候一样，跟历代皇帝一样，把自己的女儿送去给那个照伯阳讲的，给那个大嫖客去嫖，然后说是皇后。各位，那都是很悲惨很悲惨的事情。我们在台，我们在中国的那个后宫的妃嫔，说是佳丽三千，一般统计都是将近一万，有的还超过一万的。回教的更恐怖，那那个《一千零一夜》里面你们看过，每天晚上跟一个处女睡觉，第二天就把她杀掉。这《一千零一夜》就是那个故事就这样来的嘛，就是人很残忍。我们中国也不多让哎，中国这么多的漂亮的小姐送到后宫。其实王皇帝喜欢只有几个，然后皇帝死，这些后宫的家里通通都是砍掉殉葬。各位，他也不会加从良，他不让他，他不占有他，也不会让他去再结婚，多半都是砍头。最好最好运气的就是像武则天一样送到尼姑庵里去。那更下流的是，如果有皇帝的妃嫔他是很喜欢的，在皇帝死的时候还不被砍头也不送到尼姑庵的，通常就是太子也很喜欢，隋炀帝就是这样。对，这都是在讲，各位，我们不在讲故事，我们在讲基督教伦理，我们在讲基督教伦理，我们在讲基督教神学，我们在讲什么？邪恶罪恶的世界里上帝在掌管，犹太人差一点要被消灭了，在这个丑恶的制度里面，在这愚蠢的皇帝里面，在这骄傲的皇后里面，这些错综复杂的事，上帝就使用了以斯帖救了他们。对，我们人生的故事往往可以比以斯帖记还要更生动，只是你不大想得到。有的时候我们信心不够，我们也没有这样的信心。但我就再提醒，这制度不好，波斯制度不好，然后波斯皇帝想皇后，没有办法把皇后招回来，怎么办？就选处女。选处女呢，是你们如果看过这个电影哈，有这一类电影，我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我问过希伯来文专家，就是以斯帖到皇宫里是被送去的，是莫迪改主动送去的，还是被抓去的？电影里他是被抓去的，哇，那些女孩子都把自己化妆的丑得不得了，泥巴弄在脸上，还是被抓去了。因为这各位要拍马屁，都是最好的办法，就是选一个漂亮的女人在皇帝身边，你就可以飞黄腾达了。很下流哎，各位，你也在这里，我们也想到基督教伦理，我们的伦理是自由伦理，不要把它想成那么死板。什么叫死板？但以理进到巴比伦皇宫里面，有一件事情，就是他立志不用王的膳食玷污自己。可是那你也要，你不要以为说那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基督徒祭拜的东西就都不吃了，这个我们以后也许都会碰到哈，就不是那么死板的。因为但以理后来在但以理书第七章以后有讲到说，他说他忧愁了三个月，美味没有入他的口，酒也没有入他的口，就是他后来在波斯的时候他这些都吃了。以斯帖就更稀奇了，他被送到宫殿里去，他是被玷污哎，他不是吃王的酒和肉哎，他是跟他睡觉哎。那么这里也看到莫迪改的聪明，也听到耶稣对我们的一个吩咐，这一点我不知道怎么确实来用啊，也许也不需要讲，这是我们每个时候都需要有的头脑，就灵巧像蛇，对，寻良像鸽子，我们都会劝 啊，你要诚实，要善良，灵巧像蛇，这怎么劝呢？当然我也不必劝，大家基督徒我看看都很像蛇了，所以不大需要劝哈。但是耶稣说要灵巧像蛇，哎，那个灵巧那个字就是创世纪里耶和华所造的万物里面，蛇比万物都诡诈，就是诡诈那个字。好，我不知道这话临到您的心里是，哦，今天真是学会了，以后可以狡猾一点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实在你不是我教你的，就是你本来就很狡猾，我只是挑逗、勾引了你，这样把它发出来而已哈。我不知道，但是我也常常觉得，昨天也提到了，就是我们并没有，我们今天伦理并不是很照着圣经、照着耶稣吩咐去做。我一点没有叫你诡诈。你看到末地改的聪明，我们看圣经还看不到的。末地改跟以斯帖记讲，跟以斯帖讲，你绝对不要透露你的身份。如果你看整个以斯帖的记的发展，你就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做法。在那个时候，显然犹太人已经开始惹人嫌了。所以到后来哈，哈曼去跟王讲的时候，你知道稀奇的是，哈曼说有一种民，这种民呢，他们的律例跟万民不一样，这是错的。我们已经讲过，犹太人的律例，我们律例都是一样的，基本都是一样的。神把这个自然法则都写在我们心里。世界上每一个国家人民都会觉得偷窃是错误，说谎是错误，淫乱是错误。虽然在这种解释之下，可能有一种不同的方式，但是都觉得是错误。哈曼说，有一种民，他们跟别人的律例不一样，散居在王国各省的民中，他们跟别人律例不一样，也不守王的律例。下一句话好狠呐，所以留他们无义。各位，这句话是错的，但这句话就某个意义来讲也是对的。这些犹太人律例跟万国不一样，但只有一个不一样，就是我一再讲的，就我们信靠上帝，其他我们跟万人都一样，我们呼吸一样的空气，我们有一样的逻辑，我们有一样的七情六欲，但我们信靠上帝，就这一点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当然就造成很多的不一样。哈曼说，有一种民跟别人不一样。留他无义，把他们都杀掉。这一方面表示一件事，就是波斯是一个大帝国，很多的少数民族都被他们统一了。那这一方面也表示可能有这种必要。各位，就像英国人统治印度一样，非常有技术。英国是异族在统治印度，统治印度那一段时间，印度被他治理得好好的，没有什么暴动。你看印度到今天还有一些暴动，已经算是不错了。就你把各种不同的人放在一起治理是不容易的。我们台湾，你看，这少数的这外省人、本省人两个都不太能合了。如果是几十种，就更不容易合了。所以中国大陆也是很危险，因为有56种这种少数民族，有几种包括疆和新疆和藏那边都很危险的。在统治一个大帝国的时候，要求稳定，有一种民跟别人不合群，所以留他无义。好了，这讲的可能有道理，但是亚哈随鲁王，你听到亚哈，你听到哈曼建议，你应该说什么？你应该说哪一种民啊？是哪一个族的？是哪一个肤色的？哪一种语言的民是这么不好要去掉？各位，亚哈随鲁王连问都没有问，就把戒指脱下来给哈曼说好。你去把他们通通杀掉，就你看到非常糊涂，哎，这糊涂前面还有个更大的糊涂，这是很巧哈，也让我们再一次看到基督徒要灵巧像蛇。当以斯帖成为了王后以后，在以斯帖记第二章19节说，第二次遭拒处女的时候，莫迪改坐在朝门。然后，以斯帖还没有讲他的身份啊，没有讲他身份，再一次讲那个重要，因为下面就是要杀这种人了，他没有讲，他就可以被保护住。第21节，当那时，莫迪改坐在朝门，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 辟碳和提列恼恨亚哈水鲁王，想要下手毒害他。莫迪改知道了，就告诉王后以斯帖，以斯帖奉莫迪改的名报告于王，就查这事果然事实，就把二人挂在木头上，将这事写在王面前，写于历史上。各位，我不知道这件事怎么发生的。莫迪改坐在朝门口，知道一件事，是两个太监要杀皇帝。各位，这应该是绝对机密，不可能有人知道。可是莫迪改知道了。你在圣经里面，旧约新约里都有这种间谍故事。你说，哎呀，圣经里哪有这些？圣经不是都讲什么善良啊、诚实啊？间谍故事多得很，包括妓女拉合的事情，包括大卫跟扫罗、大卫跟亚沙龙征战的时候，都有奸细，都有刺探的人。包括保罗也有，当犹太人发誓要杀掉保罗的时候，怎么搞就被保罗知道这件事，有眼线，有奸细。各位，我不是叫你在教会里开始装窃听器，我只是说基督徒在世上生活的时候，莫迪改，以色列有这个传统啊，从妓女拉合一直到大卫，一直到今天，以色列的情报机构都有很敏锐的那些情报人员。莫迪改就知道，我不知道他怎么知道的，人家要刺杀皇帝他就知道。另外一件事就是，那个只有哈曼跟亚哈水鲁王谈话说要消灭犹太人的时候，只有他们这两个人谈话。哈曼说，如果你把那个人杀掉，那族人杀掉，我会捐多少钱。后来莫迪改把这个数目都告诉了以斯帖，你看他情报非常灵，他都知道，他眼线很多。我说这些话还是说哈，基督徒并不是在世界上要愚蠢的，我们要寻良像鸽子，灵巧像蛇。我也不能多讲，因为多讲你们一定以为我在教你们要说谎啊，要欺骗啊，要怎么样找征信社啊，要怎么样做这些。没有，我只是说世界是很残酷的，你想到的常常是只是有人打你左脸，又有人给人家打，就是你想到就是这些，然后你又觉得很难。然后我今天如果跟你讲，你听成说我今天就开始要有刺客眼线等等，那你又听错了。我只是说我们该有的灵活需要有哈。好，不过你就看神在这些事上都有带领，就你看到神的儿女，不管是以斯帖是莫迪改，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他们非常尽心尽力，尽一切可能的要做保护自己的工作，甚至不惜把以斯帖送到宫殿里去。那么我也不知道莫迪改跟哈曼的冲突，我看起来是莫迪改故意挑起来的，就莫迪改故意不拜哈曼嘛。拜哈曼并不是违反圣经，因为对活人下跪圣经是允许的。那莫迪改不卖哈曼，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觉得莫迪改就实在是有很敏锐的政治眼光，他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在波斯境内有人想要杀犹太人，他看得出来。各位，你看，二次大战前的那个以色列人、犹太人，就没有一个是莫迪改，他们居然都没有看出希特勒是要杀他们的。其实应该看得出来，现在后来写二次大战，很多人应该看出来。各位，人家这么恨你犹太人，你那犹太人在德国还那么笨笨，你说犹太人很聪明吗？他们实在也很笨的。莫迪改就看出来有危险，这个看也是真的，因为当哈曼一建议的时候，王马上就采纳了。所以莫迪改，我觉得了，他故意要挑起这个争端，他甚至要早点挑起这个争端，因为早点挑起争端，他还有可能赢，他手上的牌还可能赢。他手上牌是谁呢？就是以斯帖。晚一点就不行了，为什么？我想他也看出来，因为后面也是。可能十九节，第二章十九节也透露了，第二次遭拒处女的时候，各位，皇后还在干嘛？又遭拒处女， 然后后来以斯帖又说，王已经不招我30天了。这表示什么？这表示这些皇帝、这些国王都是喜新厌旧，很容易变心的。以斯帖可能已经有一点失宠了。莫迪改知道要趁着以斯帖，对不起，我说这话，还新鲜的时候，还能吸引王的时候，赶快要跟哈曼挑起正面的冲突，然后在这冲突上把宝都压在以斯帖身上，可以赢。如果你等到以斯帖老了，或者说以斯帖年老色衰，或者他已经不被宠的时候，那时候哈曼要杀犹太人就没有筹码可用了。所以他这样，他就有这样的想法，他就有这样的一切的所预备的事情，但是有这一切的事情通通没有用。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你往人劳力，为什么没有用？当两个太监要杀王的时候，莫迪改发现了以后，果然是实，就避免了一次宫廷政变。这莫迪改有莫大的功劳，可是这莫大的功劳他一点赏都没有得到。不但一点赏都没有得到，圣经上讲的下一句话就是神那个王就高升了哈曼，就一个人有功不受禄，一个人无功受禄了。那这些也是在我们生活中会有的。你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善良诚实，当然我们很多时候并不善良诚实，很多时候善良诚实不一定得到好报的，很多时候你有一切最好的计划打算没有办法实现。各位，所以我就还是说，我们尽我们一切的努力，我们也尽我们一切信靠上帝。这就基督的伦理也就是这两条了，尽力的信上帝，尽力的为上帝工作。为上帝工作包括爱神爱人了。你不可以因为信靠上帝而懒惰，甚至信靠上帝应该叫你更坚定。好，那你说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这个是一个邪恶的世界，亚哈随鲁王很糊涂，哈曼很残忍，莫迪改很精明很能干，但是他精明能干一点用都没有。那你就看到上帝的手，一个手是哈曼要杀掉犹太人，他是一月的时候跟王讲有这件事，王就下命令说可以这样做。这是一月十二节，第三章十二节，这是一月十三号的事。但哈曼也很迷信，要杀掉犹太人哪一天呢？就抽个签，这个抽了签抽出来的日子呢，这是第七节，抽签抽出来日子呢是12月。各位，如果抽签抽出来数目日子是2月，恐怕就来不及了。是12月，很长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当然可以预备大肆屠杀犹太人，但这段时间也给了犹太人做反击的准备。抽签，人抽签，定是出于耶和华，这是箴言上的话吗？所以你看，我们人计划，但我们计划是出于上帝，我们努力是出于上帝，能不能成就也是出于上帝。人要尽心，莫迪改就跟以斯帖去讲说：“你去。”各位，莫迪改的聪明在这时候已经显出来了。当圣旨传到整个波斯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只有宫殿里不需要知道，因为莫迪改聪明，叫以斯帖隐瞒他的身份，没有人知道。然后莫迪改去传话给以斯帖，说有这件事，请你去跟王讲几句话，疏通疏通，你是我们唯一能压的宝了。以斯帖拒绝了，以斯帖讲说：“哎呦，我已经3、4日没有蒙召了，我要是擅自进去的时候会被杀死。”当莫迪改就责备他们，这句话我们都很熟悉啊，焉知你得了今天机会。然后以斯帖说：“你去祷告，我去祷告啊，你们也为我祷告。”好，那下面其实也是以斯帖聪明的地方。以斯帖进去了，没有被处死，但是他真的很聪明。他没有一去就说：“王啊！”然后开始眼泪汪汪，请你怎么样怎么样。 各位，你跟这些男人善变的愚蠢的男人，你不要一开始去讲这话，你要怎么样？各位姐妹，你都知道，你要吊他胃口啊，那请吃饭啊，怎么样？哦，好啊，然后把哈曼也请来，哈曼很高兴，然后哈曼的政策已经快要得到完全的执行了，就是明天哈曼要求王把莫迪改吊死，然后到12月把所有的人杀掉，然后等一下哈曼就去赴王的宴席，王后的宴席，哈曼得意到极点。各位，这实在像小说一样，虽然不是小说，就最危险的那天晚上，王失眠了。圣经上有两次睡不着觉的好事，一次是波阿斯没睡着，发现路德就睡在他旁边，如果波阿斯睡到天亮就没戏唱了。另外一次就是王睡不着觉，所以耶和华所爱的叫他睡觉，耶和华有事的时候也叫他起来。哎，各位，不是说你每次失眠都会有惊天动地的大事要发生，你不要这么愚蠢，也不是说你每次睡得好就一定是耶和华你做得多好哈。但我们相信神在掌权。就在那天王睡不着，就你都看到神在这些事上有手在其中，然后就睡不着，就看历史书嘛，看了王就问，哎，哇，莫迪改做这个事情没有赏，你就可以看到几年前莫迪凯做这个事没有赏是有上帝的旨意，那时候赏了，今天就不要再赏了。那时候没有赏，哎，王就觉得怎么我这么糊涂啊。然后哈曼正在，各位这实在太幽默了，我不能不讲一下，哈曼正在预备一个十字，预备一个架，要把他吊死啊，把他叫进来。那哈曼当然很高兴，王召你都很高兴。哎呀，王所喜悦尊荣的人要怎么待他呢？哎呀，哈曼兄啊，现在有一个人我好喜欢呐，我要大大的赏他，应该怎么赏他？当然，你不觉得王也太笨了一点吗？这有点像一个丈夫问别人，哎，我太太，我要怎么送她礼物？你都不知道你太太喜欢什么吗？哦，哈曼当得意到极点了，哎呦，一定是我嘛！王所喜悦的，哦，王所喜悦的就是你要怎么待他呢？就让他穿龙袍嘛，就让他，其实就像哈曼现在高度的膨胀，就把他当做王一样嘛，穿着龙袍，驾着御马，然后叫另外一个王最尊贵的人在他面前喊，哦，王怎么喜欢他，王怎么喜欢他。以斯帖记整个的转折就在这里，王就说，你刚刚说的话通通坐在莫迪改身上。哈曼真是怒到极点了，这等于你老公请你帮他的二奶铺床一样，简直是你要怒到极点了啊。好，下面不需要多讲了，我不是在讲故事，我在告诉你，在完全看不到上帝，甚至没有记载上帝的每件事上，上帝在做事，而基督徒需要在这些事上，在每一件事上，我们认定我们的上帝。就你的生命里啊，其实比以斯帖记可以更复杂，更那个曲折，但是重要的是你要有那对上帝的信靠。就是在想不到的时候，神做了一些事情，其实神一直在做事。而这以斯帖，那在这种国家这种情形下，上帝也在掌管哈。另外呢，我们昨天看过，公会是上帝所设立的，公会的设立可能在雏形的时候，可能在摩西的时代就有了。你记得摩西不是做事做得很辛苦吗？上帝就说，哎呀，你这样做很辛苦，就选70个长老来，也帮你来治理。所以后来治理事情的时候，就是有这个公会，主要是大祭司，还有民间的长老，还有有声望的人。可这个东西后来成为促死耶稣的主要的东西。 那犹太人是选民，你看神却让这个犹太人做这么多错事。罗马人是邪恶的，或者说罗马人不是基督徒，神却让他们使整个的基督教的传播，不管在法律的保护上或者海路和陆路上的平安上，都是罗马人做的。如果不是罗马人扫除了陆上的强盗和海上的海盗的话，保罗和其他的宣教士要那么方便去宣教是很不容易的。还有罗马人也把语言都统一了，罗马人征服世界人有各种不同的语言，但是在罗马就是在耶稣差不多耶稣之前的时候就差不多统一了，下的命令是大家就只有两种语言用，一般人就用希腊文，那官方呢就用拉丁文。哎呦，这让保罗让宣教士宣教很方便，我们今天还没那么方便呢。今天你去冰岛宣教，今天你去莫斯科宣教，你都语言不通嘛，没有一个统一的语言，那个时候就统一了。所以神在这些事上都在工作哈。那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呢，好，当我们在不同的地方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对神绝对的忠心，我们对这个世上国度的一切包括权柄的效忠呢，就是又是相对的了。这我就非常不同意我们中国的观念了。我们今天还是这样，我们中国对世上权柄的有四个效忠的对象，一个是对国王，那个叫忠；一个是对父母，那个、叫孝；一个是对丈夫，那个、叫节；一个是对朋友，那个、叫义。忠孝节义，我们中国人所表现出来就在这个方面呢，有一种绝对的顺服。忠呢，就是什么苏武牧羊啊这些哈、啊，就是你绝对的忠实到底啊。各位，你在圣经就已经看到不是这样。圣经，你看到以色列人，上帝叫他们做的都是做汉奸的。耶利米书整个就讲这些。孝，我们也看到圣经的记载，包括在从创世纪开始讲，我们中国人说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这本来就已经是说谎的话，不可能了。我们都说人是罪人嘛，在圣经里面，在创世纪那些属灵的伟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后面我们看到大卫，这些人都不是什么好父母，哎，都没有很好。描写出这些，就是让我们知道，不像我们中国人，你看每次啊、哦，包括追思礼拜，包括什么，哇，什么，我看基督徒的追思礼拜跟那个不信主人是一样啊、哦，不信主人是用文言文写的啊，显考至圣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哦，怎么样怎么样，哇，什么什么什么，现在大家不写文言文了，反正都是歌功颂德。然后我们基督徒也是爸爸妈妈怎么怎么了不起，各位，我也没有说我爸爸其实天天打麻将啊什么，你在这上不必讲这些，但是我觉得我们那个诚实的程度实在太少了，你不必写这么多。可圣经里面写家庭就没有像我们那样粉饰太平，不好的都写出来，以至于我们对父母的孝顺不是绝对的顺从。对了，以撒也是听了亚伯拉罕的话引颈就擒或被砍，但是那是主要是对上帝，而我们是在主里听从父母。我们听从父母的时候，我们就还是有个前提，那个前提使徒讲过，就是我们是听从神，不是听从人。当人的命令跟神的是冲突的时候，当这冲突有很多的解释，是什么时候是冲突？你爸妈不准来教你来教会，这算不算冲突？这要不要违反？也许我们不违反就不来教会，他叫你拜偶像，那也许我们就应该违反，因为那是更直接冲突。但是神的命令跟人的命令有冲突的时候，我们是听神的，以至于我们在孝的事上呢，我们也不会变成一种绝对的，终不会是绝对的。好，那我们也看一下耶利米书啊，耶利米书哈、啊，哎呀，耶利米一直在跟以色列人讲这个话哈、啊。你看耶利米书21章， 神对耶利米所讲的话，然后叫耶利米跟百姓所讲的话，都是我们基督徒都是我们华人难以相信的事情，就投降哎。可我们从小到大听到的就是，我们效忠的对象只有一个国王，我们效忠到底。这些啊，各位都请你原谅了，我对这些民族英雄啊，尤其我们这个明朝的民族英雄啊，文天祥啊、史可法啊这些啊，我都大有问号。第一个，明朝是一个非常腐败残暴的朝代，有什么好这么对他们忠心的？清朝刚入关的时候还统治的比明朝好，好吗？如果你史可法、文天祥是这么好哈，我绝对不投降。那么以前在明朝的时候，那些贪官污吏、那些坏的大官，像马士英，你史可法怎么不反他几句呢？你没什么勇气嘛，你不必因为那是异族的统治，那是一种很强烈的种族主义，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有。你是一种异族的统治，你就不接受。好，我还是说基督徒只有绝对的忠于上帝，所以我们基督徒啊，你要说我们基督徒对政权啊不会绝对的忠实，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这问题今天在我们台湾已经不大有了，因为我们台湾是民主，所以呢这个统治者你不喜欢，你投选票把他换下来就好了嘛。哎呦，在以前就没办法，换一个人就是需要砍头，就这个制度算是比较好。但是不管是不是这个制度，我们需要有个想法。我在以前我也常觉得说，哎呀，看那个美国什么 NBA 啊，还有职棒，我都觉得这些人呢、啊、真的很糟糕哎，怎么今天替 Boston 打，明天就去替洋基打，后天就去什么，然后为什么呢？哦，因为这个球队出的钱比较多。不应该这样，要忠实一点啊。那现在就不这样想了，哪个地方钱多去哪一个。各位，这不一定不对，这也不一定对。你绝对忠实于一个公司不一定不对，也不一定对。我说这些东西都没有那么绝对的，绝对的忠实是对上帝的，其他对国家、对民族都没有那么绝对。耶利米书第21:8，你要对这百姓说：“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们面前，住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但出去归降、围困你们加勒底人的必得存活。”这个耶利米讲了好几次，事实上整个耶利米书都是这样讲，以至于有些解经家说：“哎呀，耶利米其实是巴比伦的间谍，这是胡说八道。”耶利米不断地强调，巴比伦是上帝的工具，巴比伦是残暴的，上帝要使用这残暴的工具来刑罚以色列人。耶利米是绝对忠于上帝来做这个事，他不是不爱他的国家和民族，但是他的国家民族的爱是相对的，绝对的是上帝。就各位基督徒没有对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哪一个人是最绝对不改变的那种忠诚的，我们只有对上帝是这样。公司，那好，我们会讲到婚姻哈。婚姻呢，我们应该是忠诚的。婚姻呢，我们基本上也是反对离婚的。婚姻呢，但是我们也会讲到说，人都是罪恶的人，这种婚姻要能持守得好，当一方实在是很不好的时候，也不一定是完全没有出路。但最起码没有我们中国那个观念，就是，哎，那个观念真的很不公平。一个是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女人呢始终只能有这一个对象，这是很不公平的。第二个就是你这保罗在哥林多前书7讲的就是非常稀奇，我不知道你们会这样想不会这样想啊。我以前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也很吃惊，就是当起码年轻一点是这样哈，这个老婆死了，这老公呢不久就再娶一个，当然也是 好像一般来讲男人这些我们觉得无所谓，如果老公死了老婆再嫁了，哎呦这个人呢水性杨花什么，这些都不对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最后面就有讲到说，你丈夫死了或妻子死了你就再娶再嫁嘛。我不知道各位，我们以前有一个天主教的法律学者叫吴金雄，他的儿子叫吴继杂，现在应该都过世了，是一个很有名的钢琴家。吴金雄续弦的时候，就是老婆死了续弦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是吴继杂，就是他儿子是私情，在我们中国人里面恐怕又不行了。哎呦，你这对你死去的老妈是何等的不忠实啊，你老爸又娶了另外女人你还帮他们私情，哦真是。这些观念啊，我觉得就是我总的来讲就是，我们是不是把一种对上帝的忠诚，对绝对的忠诚化在人间的这些关系上，以至于变成了很多的不合理的情形。忠和孝都不是绝对的，节也不是，就是说你夫妻都在的时候我们当持守这个婚姻绝对的相爱，可是当一方面死了，圣经没有，当然圣经最鼓励的是啊，照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就是手术安长了，你没结婚的时候不要想结婚，结婚了以后不要想离婚，老公老婆死了不要想再结婚，就是你把你现在状况安排好就好了。那我们通常就是最不手术安长，没结婚的时候想结婚，结婚的时候想离婚，就然后老婆活着的时候希望老婆死，死的时候又死了以后又希望再受一次痛苦，再结婚一次哈。就这个关系不是那种那么绝对的，我们不需要这，因为这都是人间里面相对的，我们将来在天上不娶也不嫁了，这个关系不是持到永远的。基督徒非中国人或者非基督徒没有这种对上帝永恒的认识呢，就把这些相对的绝对化产生的呢，实在不是可歌可泣，实在是可悲可笑，我觉得是这样。好，我们再休息一下。